哎，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那个，今天我们这一堂课哈，是由黄师母哈，她来上课。她的这个主题呢，叫做教会的活路。那希望我们从她那里能够得到很多的很宝贝的资料。我们欢迎她，然后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她哈。谢谢。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好，那这个我们开始前，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真的是谢谢你把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对你国度的一个心意有想要追求，想要了解，想要行动。主，为他们献上感谢赞美你，你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做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counselor。那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知道要把父你自己对你自己国度的心意能够传达给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求你自己使用孩子的口成为你自己的话语的出口。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宣教讲座一向都是很冷门哈，大概一般的人大概对这个不是太大的兴趣，总觉得宣教是别人家的事，或者是那些有特别呼召的教会的事情哈。那我一直在求告神，就算很冷门没关系，我们讲完了以后，你们会热起来，像 Africa 这样子那么的炙热。那 Africa 第一个字的原来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阳光灿烂炙热的意思哈，所以你以后如果人家就跟你讲说Africa 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服侍的一个差会叫做非洲内地会，非洲内地会。那我们过去两那个 PowerPoint 就是，对不起，我忘了。我们，你帮我按好了下一个。我们2004年到去年2014年都在这个非洲侍奉，那侍奉的就是一个跨文化的针对当地的黑人。那我们侍奉的地方是一个非洲的神学院，那学生是从非洲几个国家来，肯亚、坦桑尼亚、乌干达还有刚果，也有少数几位学生。好，是。然后这是你可以看到，我们2004年去的时候，我的孩子还小小的，我们全家都去。然后这是四年前照的照片的时候，我的儿子已经长到6尺高了哈，从很小。那我们全家在那里侍奉。那我觉得这10年在非洲哈，对我来讲是在不同的角落经历神。我们北美在这里很多的一个知识上的探讨哈，那我们都很渴望说圣经讲的有可能活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我到了非洲10年当中，真的经历神。第一个经历神，他这是一个什么样，他那个福音是使人和平的福音哈。我们在那边你可以看到我们经历了从旧约到新约发生的事情。你看亚伯拉罕跟罗德不是为了这个水草吗为了争这个资源，牛羊太多，财产太多了，所以他们争资源。我们去那里，我们就看到这个还是以畜牧为主的这些部落百姓，他们真的是部落之间为了怎么样呢？为了水草的资源哦，尤其在干旱的季节，为了水草的资源就怎么样？就两个部落就开始征战起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电视上有时候你这个看国际新闻，又有什么部落的暴动会什么。还存在于今天。事实上圣经所写的从亚伯拉罕时代到今天都还在发生。那个时候我经历了，我就有办法来讲亚伯拉罕的信心基于什么样的信心信主的那个信心。那现在很多人因为信耶稣，他们可以放下怎么样呢？他们可以放下刀棒然后可以为了主的缘故，在干旱的季节，两个部族一起协商怎么样来度过这个干旱的季节，而不是靠他们传统的部落的方式，就是我掠夺你的牛羊，你掠夺我的牛羊，然后就厮杀就是打仗，然后就会死人。所以我去非洲看到的这个福音是怎么样呢？我们教导，我们是在一个神学院的平台，也在牧养一个部落教会因为我的差会很严格的，你如果没有牧养非洲人教会的经验，你不知道非洲人教会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每一个宣教士去的前3年，我们都要去牧养部落教会，知道他们的挑战。那 一方面我们啊、我跟黄牧师都在神学院做哦老师，所以我们在那边十年，这是我们的事工。但是我觉得就是经历神，就是经历那个使人和平的一个福音。另外，大家有看过那个《End of Spear》这个 movie 吗？《End of Spear》就是去那个中南美洲的那个。欧卡人当中的那个五个宣教士殉职啊，就是两个部落的一个战争。我们去非洲也看到什么叫 end of spear。我们的一个学生，他叫做 Mary Chen， 他是 Poka 族的，他跟那个 Tatana 他族，他的那个部落的隔壁的一个族哈，非洲就是一个部落的，都是住在这一片地，另外一个部落就是都会有 memory 接续的地方。他是唯一少数的信主的，但是他的部落跟其他的他的邻居的部落发生征战的时候，肯亚政府发行法律通告没有用，因为他们在非洲在黑市上，你到北部那个菜市场下面那个 palm tree leaf 下面那个，你如果内行可以买到 AK-47 自动的那个枪。你就知道，所以他们啊、就是两个部落战争，过去他们用刀、棍棒、石头，可是现在因为有现代的武器，所以他们很容易买到这些武器，所以杀伤力就很大。那我的学生来找我的时候，就说政府给他们5月1号，就是去年5月1号，给他们就是要最后通牒，要把所有的武器交出来。那两个部落都不愿意交啊，那谁来做一个和平的福音的使者？就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这个学生啊，你看你在那里培养他，他回去也带一些门徒，这些门徒就在他的社会里有一个 peacemaker 的一个角色。所以在非洲这十年当中，看到什么叫做使人和平的福音，还有就是使人得医治的一个福音。我们在这里齁，因为我们身体上啊有生病，做什么都找医生，对不对？那有医生找医生很好，可是在非洲医疗资源不多的地方，如果你没有办法找到医生，你就要靠怎么样？你就要靠信心祷告，是不是？但是如果这些在身体意志上一群祷告的人，是我们差会的七个医生，来自欧美的，他们都束手无策。对于我们一个宣教士的女儿啊，得了那个脑性的疟疾，都陷入昏迷当中，都任何药品都没有办法医治的时候，你要。我很可惜，那一天我没有带我的行动电话。我看到我们七个医生来自欧美团队，他们因为这个宣教士的孩子生病，跪在孩子的学校的 chapel 门口在祷告。他们说他们已经没办法做什么，所以他们完全都不做，就祷告。祷告了48个小时之后，这个孩子醒过来。这是啊，真的。然后当然他因为影响他脑部，他做一些复健，到现在，但是我女儿同班同学说我们到现在是完全康复。你可以看到神的一个大能大力今天还存在吗？啊，那如果我在非洲，我没有去非洲，我没有办法看到这样啊，就是神的一个医治。甚至我们有一个宣教士，他跟他的一个印度籍的医生，宣教士我们有医生的哈、跟印度籍的医生传福音。那印度籍的医生就说，你跟我传福音，你讲的这些，他说我妈妈生病，我是医生我都治不了他啊，就是医治不了他。他就说好，来，你下次我来什么时候，你把妈妈带来，我替他祷告，求我信的神医治你。那这个宣教士回去就开始啊，说神他这里就是在他这个社区里都没有人信主啊，那你一定要彰显你的能力去得着这一区的人。结果他来替他妈妈祷告，他的这个医生，印度医生的妈妈不病而愈。结果后来更离谱的是，这个医生他有两个病人都是回教徒，这个印度医生也没办法治疗他们，竟然把他介绍给我们的宣教士医生。他说你去找他，他去祷告他的神啊，看有没有办法医治你。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非洲真的是经历神，经历圣经所讲的一切。那在属灵和上来讲啊，就是可以看到那个使人脱离那黑暗的巫术。这个去非洲不知道看过多少次，像以利亚不是跟巴黎的先知吗？不是那个 power encounter， 就是那个看你的神大还是我的神大啊，除非你去做一个长宣的宣教师，啊，所以我们去，我不是说宣教没有挑战，没有挑战，没有辛苦，没有困难，有，可是 It comes with the package. 我们真的是经历神，经历他是使人和平的福音，使人得医治，在身体上，在属灵上，啊，那些巫医其实是他们部落，基本上是宗教领袖。他知道你信的神有能力，可是他的百姓如果信主以后会怎么样呢？他就不会再去找巫医的，对不对？他是既得利益者，每个人去求巫医的人都是要把家里最好的鸡啊，最好的羊都牵去啊，那是等于是他的怎么样，我们去看医生付钱一样啊，你去找巫医也是要奉献，有这个献礼啊，就是所以等于是他百姓信主的话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失去他这个怎么样，这个权利，这个位置上给他的权利跟利益，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宣教士在当中啊，借着这个我们后方支持教会的一个祷告，可以打破那一个巫医那个后面那个撒旦的一个权势。这是在非洲在经历神上，然后我觉得啊，这个福音也是使人使妇女抬起头了，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子的一个角色，那我自己对妇女跟孩子很有负担哈。那在非洲女人来讲，就是只是一件附属品。啊，根本上就是不是一个人，尤其穆斯林的信穆斯林的群体，如果你去拜访一个穆斯林家庭，他的先生不在的话，里面有女人，你一直敲门，他不会开门的。为什么？你一直敲，然后敲到后来他很烦了，你还继续敲，你没明白，然后你就会听到里面回答，没有人在家。你可以知道吗？没有人在家，意思是这家里面没有男人啊，等于没有人在家可以做决定啊，所以你不要一直在敲了。你可以知道吗？你去短宣的时候，如果你敲了门里面，你明明有人哦，如果穆斯林背景的你就知道了齁，没有人在家的意思是什么？不管你来探访他做什么，他如果随便替一个人开门然后进来的话啊，这又去讲福音的话，他回来会被老公打了，打得半死了。所以啊，这个福音我就在非洲看到是使妇女可以抬起头。我有一个宣教士比我慢去一年，他来了三个月，我们美国宣教士，女宣教士，他观察当地妇女的生活，他就说，我如果有下辈子，我一不做非洲的女人，二不做非洲的驴子。你可以知道吗？女人跟驴子是同等的地位，你可以知道这样子吗？所以他们就是从早到晚做死做活，然后吃的也是家里所有的男人老人全部吃完，小孩吃完了有什么他才吃的，这就是。但是信了主的家庭，好，我们就看到他们的一个转变。所以我觉得这是使妇女能够抬起头的福音。这是我先讲的，就是虽然我们过去在非洲十年，很多人说啊，你们真的很不容易啊，很了不起，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齁。这个是十年在非洲的每个角落，我们所到的每个角落都看见神的作为，经历神的一个作为。所以你们在座如果对宣教有兴趣的哈，等一下别忘了哈，我有一些资料要给你们。好，我们第一个来讲啊，麻烦你帮我放下一张。这张照片有没有人没有看到？最近 CNN 所有的头条。好，然后 What do you see? 你看到的是什么？你感觉怎么样？你看到什么？这是一个3岁的叙利亚难民，因为那个船翻了。事实上他的妈妈跟他的两个哥哥，这个才3岁的时候，都淹死在这个。那你看到什么呢？你只看到战争、逃亡、难民、痛苦，就这样子吗？死亡。How do you feel? 你觉得很难过、伤心，可是这个难过伤心能够持续多久？我们每天的 routine 就会让我们一下子就忘掉这个。可是如果你在对神的国度里有敏感的话，你会看到什么呢？你会看到有多少人在流离痛苦当中，你就看到他们是要往外逃哦，他是叙利亚，你要进去传福音，甚至男女 visa 都很难拿到了。现在神因为人的罪恶啊，这个战争内战，所以他们必须要逃离。好，400万的叙利亚人已经逃离了。叙利亚我上网去 check， 大概2200万到2400万的人口，400万人已经逃离了，还有400万人要逃离。然后剩下呢？剩下等一下我们会来讲。所以我现在可以看到这个 普世的一个宣教，不是你要漂洋过海，像我们漂洋过海啊，这是有一个神很确定的呼召。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些难民会来到你的家门口，好、哦，会来到你的家门口，你的教会门口。好，下一张，这是你有看到吗？叙利亚在这个中间那个颜色啊、有一点 purple 的，你看这六个呀，就是那个 purple 是叙利亚，你可以看到环绕它的是波斯湾最富有的六个国家，它接受难民多少？沙地阿拉伯最大的零，你们看到？然后 Emirate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大公国零，卡达卡达零。阿曼林，你们看到这些？为什么这些都是信奉穆斯林的？全部离叙利亚最近，对不对？他们如果要逃的话，对不对？他们应该逃到这边。为什么他们那么严防这些难民？而且他们都是这个穆斯林嘛，他们都是伊斯兰嘛，他们都是穆斯林，应该是他们的 brother 跟 sister， 对不对？理应他们，你看那个沙地阿拉伯不是那么大吗？应该可以融合。有安置区可以啊，又那么富有的产油国，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就要想，神在这样的机会当中，给我们做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跟启发？你看到他们不收这些难民，难道这些难民他们没有想到去投靠他的穆斯林的这个brother吗？他一定想到了，对不对？但是完全拒绝，完全。的，你就知道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所信的这个回教来讲，好，可以看到这个穆斯林来讲，他怎么样呢？他们所信的是不一样的啊，尤其他们有教派，有苏尼，好、跟什叶这个，所以他们怎么样呢？对他们不施于援手。好，那今天等一下我们会讲有多少人会来到 LA， 美国在911之前在各国的这个压力跟抨击下，好不容易暂时收留一万人，那这一万人基本上会来到哪里？纽约、旧金山还有 New Jersey 的 Metro 的 area、哦、好，如果他们这些难民都是经过他自己同样信仰的人的拒绝还有这个迫害，如果他来到你是基督徒，如果你带着教会的这些年轻人去，不要跟他讲你是基督徒，基督徒对穆斯林来讲是一个很腐败的，就是在电影上看到很腐败的那一些人的吃喝玩乐醉酒然后行淫，这些人叫基督徒。不要跟任何穆斯林讲你是一个 Christian，跟他讲 I am a follower of Isa， Isa 是就是他们对耶稣的尊称， Isa 他们阿拉伯文里耶稣的名字就是 Isa、oh, I am a follower of Isa， 他们信耶稣是他们的一个先知。然后你只要这样讲，你不需要会其他的传福音的 I am a follower of Isa， I follow Isa way to love， 去爱那些有需要的哦，甚至仇人，你只要会讲这两句，你服侍他们，他们就会想，因为神已经把外在的这个环境，他们所受到的逼迫、困苦、流离，他们自己信穆斯林的人根本不接待他的这个环境，完完全全都放在他的心里面。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如果不再趁这个机会向他传福音的话，他的慢慢，他慢慢慢慢 settle 的话，他的心就会紧闭起来。好，这是我们大好的机会。好，带着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好，等一下我们会讲怎么样使我们教会有活路。好，因为让年轻人不再出走，不再一直都流失。好，那这是一个方法。另外大家这一阵子比较没有了。好，事实上大家都觉得很安心了、伊斯兰不再送出那个会砍人头的那些照片，事实上他们继续这样做，只是他们不在媒体上，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讲原因哦。好，那这样子的，事实上这样子砍人头的画面是好的，为什么呢？以宣教的观点是好的，你知道这样的画面在伊斯兰群体中，尤其像伊朗、伊拉克这种我们宣教是很难进去的地方，他们开始在思想他们信的宗教到底是什么， 这样的宗教是全世界好像变成一个全世界的一个 big bully 这样子恐怖主义的，神就利用这样子的这些人为的罪恶恐慌，如果你只看到的只是恐惧的话，没有为这个祷告，我鼓励你，你看到这个你就要想到神让这个事情发生，神一定有这个方式。所以在穆斯林当中，尤其伊朗伊拉克这些我们叫做 QSS的那个 Creative Access Country 10, 这些我们宣教是很难进去的，神自己动工，你也有祷告，这样的画面在他们心里整个从他们里面翻转，挖他们的根。所以大家真的看到这样的画面不要觉得恐惧，一定要求问神，在这样的角色上，我身为一个现在的基督徒我可以做什么。所以这样子的画面一看出来，大家就一直指责他们指责他们，可是我们基督徒除了指责我们不指责以外，我们还能做什么？你要看到，你要知道，他们已经被他们的穆斯林的朋友弟兄唾弃了抛弃了，如果他来到，我们要怎么样来对待他们？爱，只有爱。好，下一章。好，德国计划每年收50万，现在已经超过50万了。慕尼黑一个城，慕尼黑的市长一下子一天来了15000人，他根本没办法，他忽略其他的城市。好，因为等于是这个德国总理梅克尔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了，所以已经会进到德国的目前这一波来讲估计会有80万，他虽然原先计划50万，但是太多了太多了，所以他们暂时管制边境。这个数字是要让你知道哪里有工厂，哪里可以带着年轻的一代去 reach out 这些难民的孩子。等一下我们会讲英国暂收20万，美国我刚刚说911前夕好不容易暂收10000，美国然后 住在哪？ LA New Jersey The Metropolitan Area 还有纽约。好，这样子你看到，你不要害怕说这么多难民已经收了，可是如果你说收那么多难民，德国总理他不是没有考虑的，这些难民进来会成为20年后会是一个大大的问题啊。啊，很多恐怖分子分在其中，如果这些伊斯兰他们又没有节育，他们生很多孩子，整个德国会变成一个什么穆斯林国。现在法国就是将近一半的人口是穆斯林的，我们都不知道美国什么时候会来。你美国不是安全的地方，美国事实上是一个最 liberal 的一个地方，我们的子女跟儿女会受影响。所以如果我们不 do something 趁这个的话，我们会尝到我们今天我们不作为的后果，我们的子女以及我们的子女的子女，我们的孙子辈一定会我不是危言耸听，等一下我会把历史拿出来做这个比对。好，这个是德国一个另外就是我们宣教外展的一个机会来讲。现在除了学中文，我会鼓励你们，鼓励你们教会的年轻一代学阿拉伯文，不是只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伊斯兰国来讲，他的一个势力，现在你以为他只是一小帮派恐怖分子，他的国土已经有英国那么大了。他的国土到今年八月，我上网查，他的国土已经有英国这么大。他计划他的版图要从西班牙，然后欧洲、法国这样，然后到中国的边境。这些阿富汗这些国家本来就是都是穆斯林的一个伊斯兰信仰的一个国家。他的版图他的计划是这样子，他已经不是一小撮人了，所以我们将来不管是政治这个文化经济外交上的一个大宗的人口，除了讲中文的我们自己的华人以外，我阿拉伯文是将来社会的一个主流的语言，这是不可避免的。你看看你去哪里，你如果在杜拜过境啊，你看看那些原来40-50年前都是还在牧羊的这些以畜牧为主的那个酋长的一个部落生活的，50年后他现在变成一个怎么样，所有的资金所有的建设都投入了，你要从整个历史的一个眼光来看。所以我们来看到我们福音外展的机会还没有麻烦学阿拉伯文，还有你去 reach out， 你说我这么大年纪我怎么样学这个阿拉伯文，你只要学2句或3句 第一个问安、哦、很简单，你如果不学阿拉伯文，你跟阿拉伯人对谈的话、哦、讲阿拉伯文，你已经失去对等的地位了。我的一个宣教士在、这个讲北非的一个讲 一个穆斯林国家，是他女儿跟我女儿同班同学，白人宣教士，他去他们办公室，移民局办公室办这个签，就是那个营商签证，他不是宣教士，他去那里做 business， 他是去那里做 business， 他用英文讲，结果移民官怎么样对他大声咆哮， How dare you come to my country and you don't speak the language。 你看到穆斯林他的移民官对一个来求那个来做那个 business visa 的人，结果我们那个宣教士就说，哇，好像空中弥漫的烟雾弹，所有他的同事也在等着看好戏，看你这个白人 要怎么样，所有的人都等着看好戏当中，他就用半生不熟的阿拉伯文跟他讲，哦，对不起先生，我应该考虑到你的感受，我应该用你的语言。然后他说光是他讲出这样的一句阿拉伯文，整个气氛就 calm down 了，所有的人都睁大眼睛在看他，然后他就继续用半生不熟的阿拉伯文跟那个移民官交涉，很快他就办好。你要知道你不用他的语文，他很难以平等的身份对待你，你不管是经商做什么事情，那你去他的地方，比如他如果我们有难民的一个，你去你只要学两句或三句阿拉伯文，好、哦、Assalam alaikum peace to you， 然后如果他你一进去你他知道你要去帮助他了，他跟你说 Assalam alaikum， 你要说什么 alaikum salam and peace to you too， 所以你只要学这个，然后再学一句刚刚我讲的，我是伊萨的跟随者，我来是跟随他的脚步去帮助需要的人，你可以学三句阿拉伯文嘛，对不对？不是太困难嘛，对不对？问安嘛，对不对？然后讲我是伊萨的 follower， 我 follow 伊萨的脚步来帮助需要的人，甚至是敌人或，然后你其他你也不用讲圣经或干嘛，因为你一去要跟他讲圣经他不会听得去，你到穆斯林地区你绝对不能带你的圣经去，你绝对不能带你的圣经，因为穆斯林是也是一个 storytelling 的一个 culture， 他们很爱听故事，你拿着圣经、哦、这是穆斯林、哦、是回教徒讲，你拿着圣经对他们来讲好像挺着一个机关枪一样，好像要 convert 他们进去我们的信仰，所以那个圣经对他启动他的那个防御的系统，所以你一定不能带着你的圣经去探访哦，不要坐下来又跟像我们一般传统的布道方式，这个在穆斯林布道上不会有用的齁、哦、除非他真正做了门徒，你跟他读经的时候你就用圣经，但是你在传福音这些初浅的阶段，你不能带着你的圣经把所有圣经的故事用讲故事的方式讲出来，讲出来这样就足够了、哦、讲故事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因为穆斯林很爱听这一个方式。学阿拉伯文还有就是有没有办法我们带着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去做他们孩子的课后辅导，他们新移民第一个他们要学英文，他们的数学他们要辅导，这就是不是可以凝结我们老一代讲中文的跟年轻一代，我们总是要有大人做 chaperone 嘛，对不对？带队去嘛，对不对？是不是就有凝结，我们之间就有一个共同的使命。还有长宣接力，不是一个，比如刚刚我把德国那个数字秀出来，将近80万的难民，德国现在的基督徒只有 4%。 我的三个很好的德国宣教士他说他们教会荒凉到一个程度，但是有渔民，神还是有保留 4% 的渔民，就是在这么不幸这么、哦、这个开发的一个国家当中还是神保留一些渔民信得很好的。我们要跟这些我们华人教会彼此之间要用长宣接力的方式去 万几十万人，这几十万人到了德国来，你要浸透他原来的国家，你不可能跟他传福音的，你连进去拿 visa 都很困难的。好，但是你去德国，如果你可以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每一个教会几个教会联合起来，台湖教会有那么多的系统，我们年轻人会怎么样呢？有一个使命跟价值感。然后我这次回来的时候，我听到一打开收音机就是怎么样变得更美更长寿，都是这样。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补习班，大学补习班，尤其在 summer 只要一打开中文电台，到后来我必须要转台，一直在什么在什么培明哈佛什么一堆，他们在告诉你吓得所有的父母，从九年级就孩子就要给他们做一个 portfolio， 你知道念 finance 的，然后就要怎么样来专注你的 最好的 portfolio， 把你的孩子送去，你说我暑假两个月三个月都去侍奉德国的叙利亚的难民，我在那里做什么什么，那是你最好的写大学的一个推荐信，因为我听说现在他帮你做要10000块钱，你就10000块钱给他买飞机去，让你的小孩去，你把那10000块投资，你看看他在那么多所有人申请上面会不会脱颖而出，一定会的，有几个人会去，对不对？但是要靠教会的力量，要靠教会的力量，所以也不要让我们年轻人就觉得好像补不完的哈，没有补习的哈，啊 academic 水准哦，基本上哈，小孩子的不会差太多，不用用那一两分，但是你知道美国申请的，他们要觉得你对社区有用，你们都知道有孩子念过书的，你今天如果愿意这样子出去的话，我相信这个面试这个 admission officer 会给你另眼相看哦。这是我们宣教的一个，好，麻烦你帮我。好 ，IS， 如果你不这样栽培我们教会的年轻人的话 ，ISIS 伊斯兰国正在向他们招手，这是你不知道。刚刚我们讲了，他统治的土地已经像英国那么大了。将来扩张的一个版图，他们已经计划从西班牙经中东到中国边界。好，我要讲一个历史的界定。你知道伊斯兰国穆罕默德建立这个回教国是在622年，那个时候我们的圣经都基本上大都已经都是正典了，我们现在读的圣经跟622年读的圣经基本上是一样的。好，那时候的基督徒干嘛吗？那个基督徒在知识上教义上争来斗去，争来斗去，我们失去了那时候，甚至在 Asia Minor 的基督徒有一阵子到达了 24%， 可是这些人他们没有那个传福音了、啊。当然可以说因为这个罗马天主教，因为这个基督教变成国教以后，大家都觉得传福音是那些神职的那些 priest 的责任，所以没有人在宣教啊，不然就是彼此为了知识上哦，这个要怎么解释，那个要怎么解释。伊斯兰国这样兴起，从622年前屹立到现在，你看到他们预计的版图，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不再 do something to reach out to them， 我说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儿女，甚至我们的孙子女就会被他们影响了、哦、ISIS 正在向他们招手，还有他们军政分治，你知道那些电视上砍人的那些是替他们开疆拓土的人，他们治理甚至这一块交给他们有管理的，治理的人是留学欧洲的哦，他有了西方人的知识，西方人怎么样治理，他有这个脑袋了，就像北韩的现在这个年轻的一个这个独裁者，他是留学类似的，他不是不知道你西方民主这一派，他学了你这个，他用你的好的，但是他知道要怎么样来防你，才不会怎么样把这些民主的思想渗进去。所以伊斯兰国正在招募我们的年轻人，你看美国Easter 的时候，我正要去北加州开会，看到美国，因为我都会上网去看这一些对于这个回教的，因为我是一个，现在我还是一个宣教士，做宣教动员者，我一定要对普世的这个宣教趋向啊很敏感，还有我开会也会给我一些很 update 的这个策略跟 information。 他们抓了，从美国要去参加伊斯兰国抓了几十个，欧洲都有，他们不敢把这个消息报，因为会像 极文 internet 一样，一传出去，这么多人都要去效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最近我看到，这个是我的隐忧哈。你看一个政权，他们有土地了，对不对？他们需要人民，他也有政府，他有主权。你知道他统治的地方的人民，原来叙利亚难民那么多的难民400万。已经逃出来，还有400万在逃，另外还有多少？还有1600万人，1600万人以外会最终他为了他自己的生活会被迫加入伊斯兰国的 community。 另外他在 recruit 从全世界所有的人，他在 recruit 中产阶级，最好全家加入，你全家加入的话，进入他们伊斯兰国社区生活，他给你免费的家电、冰箱、炉子、烤箱，这些所有厨房我们看得到的家电，他免费给你，全家加入的话，然后开始在那里生活，因为他扩张土地，土地没有人是没有益处的，不是吗？他们这些人是很有脑袋的，不是没有脑袋。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雅凯达那一些人，杀一个人砍一个人，辗转弄那个品质很不好的那个 audio 的那个影像声音出来。你看到他们现在 recruit 欧美年轻人，他们都 hack in 美国的一个白宫网站，你们看到伊斯兰国的国旗哦升起在白宫那个，你们看到那个，所以他们 recruit 到欧美的一个精英，他们 recruit 中产阶级，然后提供给他们的孩子，就像我们欧美国家孩子免费的疫苗接种，好，他们等于是他们控制油田啊，卖出的油他都有能力来支撑自己。另外让我最担心的是，他们伊斯兰建国的社区，他们是国际学校，是双语教育，英文阿拉伯文教育，所有的专业用英文教，所有的宗教教育用阿拉伯文教。你看到了这个吗？所以我说你不 reach out to 他们， eventually 他会 reach out 到我们的孙子女的那一辈。他们用所有，他要用西方的这些知识科学，他所有的专业用英文教，宗教信仰阿拉伯文教，是他们的孩子，他们现在的孩子就会精通英文跟阿拉伯文，还有他原来本身哪一个部落来的，他讲的还这是另外，他们经济上他们学会怎么样，所有伊斯兰国的这个我的时间是到3:45 OK， 所有的伊斯兰国他们在经济上面他们都要缴税，他们设立一个就是都有人收税，你看吗？甚至这些穆斯林，他说他们这些生意人，他说以前我的国家那些收税的官收了就放到了，也不给你收据，电视上他在捧墨这个，透过媒体，透过那人，你看我们现在都缴税给政府啊，政府都收得到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学西方这一个，就是要建立一个很清廉的一个形象。另外在这个治理上，他告诉你他们是一个有秩序、很富庶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建立一个多元的国际文化村，多元国际文化村，他们不管什么肤色、种族，都因为可以同一个信仰，可以和睦同心、安居乐业。请问这在我们圣经有没有？多元国际文化村，啊？
这必须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美善！还有五旬节的时候，教会。初代教会成立的时候，是不是？是是是，这不是他们的 new idea， 这是我们圣经有的。他们要建立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国际村，然后在里面不管人种、肤色都不会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另外在治安上，他们是最好的。穆斯林国家，你偷东西要什么？手要砍掉，行奸淫马上要被处罚的。所以你看起来是不是很有吸引力？他正在放送这些媒体对我们的年轻人，你来为我们建立一个伊斯兰的一个怎么样呢？乌托邦，开疆辟土。你说如果我们不给我们年轻人，我们信主的年轻人都没有使命感了，何况没有信主的人，你说吸引力大不大？他送出的媒体，他在 recruit 我们欧美年轻人，他会送给我是因为为什么？他们，我不是学科技，但我知道，我先说那是他们 deep web， 他们如果要联络用 deep web 深网，但是我常常上去 check 这些伊斯兰的动向， 他就会 recruit 送一些给他不知道，因为原因我的名字原因他也不知道我是男是女，所以他会送出一些穆斯林女士很漂亮的很有气质的在上面 recruit 我们年轻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哎，你可以看到这个危险吗？我们如果没有看到这个危险哦，真的是太可惜了。我们基督徒失去对这个世代的警醒，主耶稣说我们要警醒，要祷告。我们没有在当中看到这个警醒的力量，我们到我们的孙子辈，我们会因为我们没有做到我们该做的，他们会要付上代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他的好。华人现今的机会，现在是华人宣教的一个窗口。好、哦，我们大概我们为什么要蔡会叫我们回来做宣教动员跟这个培训？我们大概三四年前，我们这个南苏丹内战，我们白人宣教士全部被赶出来，政府军反叛军都不喜欢白人，因为过去殖民地的历史仇恨嘛，所以啊，他们都不喜欢。结果他看到黄牧师在奈罗比修车，他讲了一句 ：“I wish I have a face like yours。”我但愿有像你一张的脸。你们看到他说在苏丹首都卡图姆里面的生意人，华人生意人从内地去的不信主的做生意做得很火红，因为两政府军叛军都需要物资，需要衣服，需要这些，所以怎么样，华人都没事。你要想一想看，我如果华人在宣教士在里面，我会不会有事？我也不会有事啊。而且中国政府在全世界，虽然中国政府的这个经济萧条，红色供应链现在正在衰微，但因为他在全世界已经做了包括非洲56个国家都做了一个很好的什么呢，经贸合作条约，就算没有经贸合作条约，他无条件帮非洲盖公路、盖机场、盖水坝、盖国会大厅。诶，奥巴马总统采访问肯雅，你猜他 landing 的机场是谁盖的？才刚完成的，中国盖的。他走的那一条路，前半段叫 EU Road， 后半段叫 China Road。 China Road 是 EU Road 也是中国盖的，只是欧盟出钱， China Road 是中国出钱出力盖的， EU Road 是中国的工人，反正你就盖了一半了，我出钱让欧盟出的。你们看过他走的路是中国政府盖的，他去非洲联盟演讲的大厅是谁盖的？中国政府盖的。你们看到全世界在排斥白人的时候，他向华人伸出友谊的手， Welcome to my country， 经商或者是什么。可是这个时机好风景最多20年，因为我们从内地去做生意的华人不信主的做生意，除了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就是剥削波谢的一个排华来啊，赖索托原来纺织配合他开放的早，他们现在把华人都赶出来了。南非也是排华，还有2013年广西上林乡去江纳挖金不是吗？每个挖金的工人的华人每天赚3000块，当地人每天赚1块钱。你说你挖你地里的资源，人家的资源，人家的东西，然后你掏金，你要分离那个，你是用水银去把它分离，你污染人家的土地，然后你一天赚3000，他一天赚1块钱，你说人家不排斥你是什么？所以我们，你如果不能够做其他族裔的事工，要去做华人的事工，这个排华一定会来，照这个内地的华人做生意的方式，我们排斥华人，排斥白人现在的方式会临到华人。所以我们现在宣教的窗口就是只有20年的黄金窗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差会三个队被赶出来，我的非洲内地会，我的差会被赶出来，他要派我跟黄牧师回来做什么？做华人宣教士的招募跟训练。因为我们白人很难进去，华人还可以用营商宣教进去，很容易，在非洲各个国家都很容易，甚至穆斯林国家。2016年跟17年我们教会有20个队那有从1个月、2个月、6个月、9个月到2年的这些队，那加入一个国际团队，我会建议这些队都有一对很资深的宣教士夫妇，一队大概最多不会超过15个人一对夫妇带领他们在一个福音慰藉团体当中生活，学习他语言， 文化，学习怎么样跟人互动，学习怎么样啊跟当地人建立友谊，学习怎么样用你的专业在团队当中达成团队的使命。我建议家长，如果你的孩子对这个有心的话，大学毕业先不要找工作，让他去两年，他回来他会成为明日世界跟明日教会的最 top 的 leader， 因为差会里累积了这么多 leadership 的一个经验跟 training， 啊，他在两年当中他会脱胎换骨的，他从一个很内向的人，他会变成一个很外向，他会成为不管他有没有再继续当宣教士，他会成为明日他职场的一个 leader， 哦，他的这个视野跟那个国际观会被打开了，是我们差会者上，还有北美华人教会现在内在的危险跟机会。我听回来以后，我是宣教士，所以我比较中性。我过去十年来工厂看看的年轻人以及短宣队也蛮多的，我听到他们的心声。我听，如果跟你的教会雷同，不要以为我知道你教会的事，我不知道你教会的事哈，那只是因为我们去分享的时候。别人年轻人跟我们这样讲，因为他知道要跟我们谈以后，哎，我们这宣教士，我们一定要很 open minded， 一定要很对环境要能够很容易做出这个 adjustment。现在华人教会内在的危险机会，年轻一代流失，外在环境的吸力跟压力，你们看到外在环境的吸力，刚刚我们讲的整个伊斯兰国的，给他们使命感，给他们价值感，来为我们这个一个。多元文化国际村效力替他们去打江山，压力就是他去大学以后怎么样呢？很多人都是不信的，很多大学的孩子，我这一次回来，我们甚至很好朋友的孩子上了大学以后都流失了。这种压力还有内部的压力，就是两代之间三代之间，不管是英文堂、国语堂、广东堂之间的 gap， 一般来讲我们教会没有真正理解，我们名义上是一个教会，事实上是三个教会在 run、哦、那我觉得很可惜。那宣教，我在过去十年的一个工厂看到老中青三代在宣教工厂，他们来短宣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要同心合意啊，他们就 work out very well， 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要需要彼此。你看你去 reach out 那些人，要很有创造力，然后年轻人，那非洲的年轻人跟孩子是精力无限的。我们没有年轻人，我们是五十几岁的人，我们怎么有办法像他们蹦蹦跳跳一整天在带 program？ 我们需要我们的年轻人，但是他也需要我们这些大人去做他们 logistic 的安排，对不对？还有我们大人，我们的人生阅历丰富，我们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他们的肢体语言。观察力比较敏锐，你有没有踩到人家文化上的那个人家不高兴的？我们年轻人还不知道，我们年轻孩子毕竟人生才二十年、十八年的经历，没有我们的敏锐，你可以看到吗？我看到短宣队来的，他们三个不同的 generation， 三个不同语言，他们那两个礼拜，他们 was a team， 真的就是一个教会，没有说什么。英文部啊什么，也因为这样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就会有一些的一个 connection， 就不会再想哎呀我们这些 old folk， 年轻人就叫我们 old folk old timer， 你听得懂吗？然后我们都觉得啊，那些年轻人不懂事，他不知道我们当初从几个人查经班开始成立这个教会多不容易，盖这个堂舒舒服服，他们干嘛没事找事。诶，如果你还没有听后代后现代年轻人怎么想的，你们应该去听董家华牧师讲的后现代人是怎么想的，不要用我们过去的一个方式去想的哈。如果我们觉得说啊，你们对教会都没有什么贡献，都是我们辛苦付出奉献盖这个教堂的，如果我们用这样不平等的方式对待他们，二十年后等我们都退休，我们都对教会，我们没有收入的时候，你希望他们那时候三四十岁，你看哎，你们这些 old folk， 你们怎么样，你们现在对教会都没有什么贡献，你要他我们年轻一代这样对我们吗？不要，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是说做一比较长辈父母辈的，我们要生无条件爱他们，成全他们，将来我们教会年纪大的人怎么样呢，他也会这样子对我们的。如果我们今天对他们只是你是次等公民，因为你们在教会都没有什么贡献，没有什么收入，大部分都是我们在撑这个教会。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二十年后我们就自己尝到了苦果，那个时候变成我们是 老公公老婆婆的时候是他们在赚钱的，你希望他这样对我们吗？我不希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真的让这个我们之间 generation gap 能够啊合起来，哦，试着了解他们，给他们使命感。还有就是我们，这也是一个这个 ABC 的一个新生，他跟我说，我们教会我们真的要去培养门徒，不要只教一个很浅显的教会的，这是他们出去被别人嘲笑的一个压力。比如来讲，我们常常在讲以撒利百家的故事，我教过儿童主日学，我知道，我们就在讲他们怎么有信心。可是我们没有在他们初中或高中的时候，主日学老师或者是牧师，你们要想一个整全的 curriculum。小学他知道这个事实，可是到了初中、高中，你跟他讨论，事实上这是一个怎么样？这是除了就是一个信心仰望神的，你要知道他的败坏。你看以撒跟利百家一个贪图野味，利百家也不遵守先锋，也不顺服先生，偏爱另外小儿子，一个偏爱大儿子，然后那种偏心，然后还可以教儿子骗爸爸，怎么样瞒骗。我们没把这种东西在他初中高中的时候把这个人性的一个软弱败坏，哦，讲出来，让他知道这样的家庭为什么在圣经里还被选择就是有信心呢？完全都是神的一个恩典。你们看到还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讲的，哦，我真的希望我们的主日学年轻人老师能够听到这个。他说那个这个犹太王约阿斯不是的，我们从小都是那个约阿斯小时候他follow obey 神的话，就他做了王以后就重修圣殿，这是小学的，对不对？他们的知识就停留在这个。他去大学以后就会被那些 liberal 的人打脸，为什么呢？约阿斯后来他并不是一个好王啊，他为什么？耶和耶大是那个大祭司，是把他的姑妈把他藏在圣殿里，他的姑妈嫁给耶和耶大，对不对？是不是等于是像他爸爸妈妈抚养他、保护他、爱他，还有他耶和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等他长大做王的时候说你不应该再拜巴利这些，结果他就杀了他，怎么样呢？他一起长大的 cousin， 哇，好糟这样子，你知道吗？你跟他人讲说你的表兄弟、堂兄弟了，你长大以后我会杀你。可是圣经对他的评断我们都没有，圣经对他的评断是他葬在大卫的城里，但是不能葬在他列王的，因为是一个怎么样呢？这个王是一个 dishonor， 不是一个。可是我们没有教我们的孩子年轻人，我们年轻人去外面别人打他的脸，他说你看你们自己的圣经就评断了这个人是怎么样，根本葬都不能葬在他父的一个坟墓里，这是一个很大的羞辱跟耻辱。那我们的孩子碰到这样子，他会信继续走这个信心的路？不会啊，他会觉得哎，你们教我的都只是你们要我听的，你看那些人讲的才是，你看而且那些人还是用 Bible， 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年轻人的一个心声啊。我听到这样我也很 shock， 因为我也教过儿童，我也教过青少年，我教过大人，所以我知道这中间有一些 gap 的。所以我们的年轻人的一个出路就是我们要让他之间，我们两代之间有连结。好，我要讲的就是一个被遗忘的精英传承、师徒传承。我们已经忘了，我们华人文化里面有很好的这一块，以前什么师父教徒弟就要怎么样呢？传承，对不对？教知识、教经验、教技能。非洲也是口传文化，我就看到他们从小就是用讲故事的方式讲故事，用唱歌讲故事的方式，哦，在非洲的部落文化。然后 survival skill 呢，求生技巧，他就带了狩猎技巧，就是手把手带着教他怎么做，怎么观察地形，这个哪个树有毒可以拿来做毒箭的，然后哪个树是有香味的可以拿来做牙刷，你知道吗？他们就是啊，树枝这样弄一弄，然后开开就拿来当牙刷，他没有别的，他不像我们有啊，哪一种树你如果弄错树会死掉的，毒箭树你拿来当牙刷，这些都是他从小都是要学习的，就是传承。可是我们华人过去传统文化我们有这一块，可是到了教会文化就变成没有， 哦，没有，我觉得很可惜。我们一定要有，这是我儿子在这个非洲念的是宣教士子弟学校，他们很好，他们这个学校到什么呢？他们高中生会去帮助小学部的 Sunday School 做老师的 Teacher Assistant， 然后或者是高中生会帮初中生，然后打球的时候，高中生也会去教小学部的踢 Soccer 或打 Rugby。所以他们有传承，我儿子说这方面没有问题，但是我儿子跟我 complain 就是他高中跟大学这一块，因为所有的宣教士老师都已经三十几岁，所以没有人真没有那个念大学的这一块跟他们有 overlay， 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们小学中学高中都有 overlay， 都有来帮忙，所以他们彼此建立很好的一个 community sense， 感情也很好。那如果你的教会这样做，你教会如果每一个小学、中学、高中、大学这个帮顶都很好，你想我们的孩子还会离开教会吗？不会离开教会，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为今之计就是宣教是唯一可以让我在工厂看到，就是你要给年轻人，带着年轻人给他使命感、价值感跟他这个意义，带着他们做你家门口的教会门口的跨文化宣教 ，LA 有最大的 LA 有最大的各种移民。你猜伊朗人除了伊朗他本国以外，哪里有最多的伊朗人 ？LA 有最除了他本国以外 ，LA 有最多的伊朗人。你为什么不叫我们年轻人去摄取他们？他们使用电脑，哪里有什么 people group 开始为他们祷告，然后寻求机会去做 tutoring 呢？去帮助他们呢？你甚至都不要拿你圣经，就像我刚刚讲的，然后你大的带年轻的 OBC 带 ABC 老一辈有人出来，那 OBC 负责做协调，因为这方面我们人生经验比较多嘛，要怎么样跟他们不会抵触他们，对不对？我们教会这样才有希望，不然我看看有很多年轻，我知道这个台湾有个教会要让他们年轻独立出去，这是一个方法，总比他们全部都流走都流失掉，但这不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怎么样，我们讲这么多的语言，比如 three language，我们要怎么样因着宣教的同样使命感 three language one voice act like one voice， 然后我们有 three generation， 但是我们就是有一个怎么样呢，我们不是 three generation， 我们要 one identity， 你们看到 one identity， 我们是不是三个 department， 我们是 one team， 所以 one nation one team，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出路。如果我们不这样子做的话，我们没有给年轻人这个意向使命，这个是他们的 driving force， 你看他们会流向何方，他们上完大学以后，这是教会必须要做的。你们今天来这里为什么宣教的这个讲座都很冷门，你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体温计，因为都是觉得这不关我的事，是不是让他们最忽略的东西就是他的解，就是解药，就是今天教会的活路。我不是说出路哦，活路哦，你教会要世代传承这样出去，你有什么呢？而且你上过宣教 Kairos 的人，你知道神给你两个工作做，主耶稣来传福音宣教，对不对？我们大部分人都注重在本地自己宣教这一块，可是主耶稣喂饱五千人是在哪里？是在约旦河外的伯赛大。上过这个 TE 的人都知道，四千人是在吗？也是在庇里亚区的，都是那些外邦人在死岸之地有大光照的，以赛亚书里面讲的所谓的外邦人。你们看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在外邦这个宣教传福音跟他本地福音是同样重要的，可是我们教会主耶稣说你要做这个才算是做完成，可是我们教会选择的怎么样，我只要做一半就好了，然后以为我们就做了全部了 pretend， 所以我觉得很可惜。而且这个是可以真的是把同样的使命同样意向，把我们年轻人跟我们这OBC ABC 我们集中我们所有的精神力量为神的一个国度。我不一定说你要派宣教士去 去跨过海洋 before you cross ocean you cross a stream、哦、意思是说你要做跨文化宣教不一定要像我们漂洋过海，现在 LA 就是一块你做跨文化宣教最好的一个场所，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回去教会可以凝结，可以凝结在教会的一个力量，当一个这个，然后也鼓励你们，如果你还没有上过把握时机这个课 Kairos 在座有几个上过了，我知道我 Sarah 上过了， Valerie 也上过了、哦、我会鼓励你们去上，你的国度视野，你的眼睛会被打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最近上的一期有一个师母哦，做了30年的师母，他上完课他说什么，他说如果我30年前听到上这个课，我不会嫁给牧师做师母，我早就单枪匹马去宣教了。真的啊，他说他不会成为师母，他就一定单枪匹马去宣教，他是一个充满的对神的一个国度都知道很敏感的人，很有那个热情的一个人，所以是这样打开境界，所以我希望说你们回去啊，真的是要为教会这一块代祷。我们那么多 generation, 3 generation, 只有一个 identity, 就是我们在神的一个儿女。我们那么多 voice, 不同的 department, 事实上我们那么多 language, 事实上只需要有一个 one voice。那我们共同的出口就是怎么样，我们要共同打对敌人啊。我们打错了敌人，我们整天在教会里打自己做什么呢？你有听过美国派出去的阿兵哥打仗的时候还在那边嫌这个东西罐头食物不好吃那个不好吃天地太热吗？没有，出去的时候打仗怎么样，他的使命目标一样，所以怎么样全心全意达到使命。今天如果教会也是全心全意这样子，我们就不会有人在 complain 怎么样，这个爱宴又不好吃，那服侍的同工又不高兴，那不然你来煮，对不对？是不是？然后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因为我们所有的资源我们的聚焦都聚错了，所以教会有那么多的不合，所以唯一可以使教会合的一个就是宣教，要攻克那最难攻的一个城堡，就是每一个教会都有责任、哦、我们华人教会海外的华人教会、哦、现在未得知名差不多6900多个，将近7000个，你猜我们这些海外的一个教会就有多少，我们海外的教会不要说中国大陆那多少，我们光是海外教会就有4000个，我们每一个教会尽到一个责任，为一个百姓一个 people group 祷告，神会动工的、哦、神在穆斯林当中，现在穆斯林的人口跟华人、哦、穆斯林的人口统计数字因为机构15亿到16亿当中，我们华人也差不多是这个15亿到16亿当中的人口、哦，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你知道穆斯林信主，你说他们很难信主，他们很难信主的地方没有宣教士的地方，神动手亲自动工的。我们看到很多的回教徒，甚至我的学生里面最多的穆斯林学生，神在人没有办法进去做工的，神透过祷告，很多人的祷告就在异梦当中，就在异梦当中跟回教徒启示，他就是他们所信的伊莎，是神的儿子、哦、所以这个就是 Serving in Mission、哦、他们有一套 CD 叫做 More Than Dream, 就是这些都是回教徒，他们因为在异象中，甚至这个回教的斋戒月刚结束，三个月刚结束，在回教的斋戒月他们去朝圣麦加朝圣的当中，神主耶稣向这些回教徒在追求神的一个叫启示他们自己，他才是那个真正的神，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不要太忽略，我们就是太忽略了，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焦点集中、嗯、都在一些 activity、哦、所以我们要回去鼓励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带出一个提摩太来People oriented, 不要再做 program oriented, 然后你们有责任带出一个我们这个世代的一个年，就要带出一个，最好是两个，你如果带两个，你鼓励他带两个就会成倍增、哦、你就会知道我说什么。好，我剩下几分钟有 Q&A, 另外我这里有几个我们拆会的这个，如果你要知道我们教会2006年到 2016、2017有20个 team 为你教会的年轻人来准备好。好，我没有办法把每个 team 都给你，因为要知道你们去哪里。因为如果把 team 给你的话 ，location 就会曝光了。所以我希望你跟我联络。如果为了你教会，这个是我们才会做的，这个都可以免费送给你们，拿回去放。这个是非洲大陆的地图，整个56个国家。你不要看这里哈，很多人以为非洲大陆是 You speak African， 我、oh, I don't speak African。African 真的是南非那个德国裔的这个荷兰裔的人讲的那个语言叫 African。这后面有20种方法，你要怎么样替宣教士祷告，很特定的，就是 hit the target， 要为保护他们什么，要赐给他们能力，要为他们的 attitude， 要为他们的同工，要为这个是祷告的。这个非洲大陆多大？可以装得进去中国的领土、美国的领土、中欧洲，还有剩，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多大。好、哦，这是一个 continent， 不是一个 country 哈、哦。56个国家在里面啊、哦，面积像美国、中国还有中欧洲加起来还有剩一点，所以这个你们可以来。好 ，Q&A 有什么？还有10分钟。让你们祷告，让你们可以问你们最那个，有没有人做年轻人事工在这里？没有人做年轻人事工，但我相信你们都很关心年轻人事工，因为那关乎你自己的下一代，不是吗？关乎你自己的下一代。你虽然没有做，但是你会讲到，你听了这个，你再不警醒的话，你会怎么样呢？我们会麻痹掉，会觉得那不关我们的事。可是20年后你就会知道，这个普世的一个影响不是我们有没有其他的？
但是现在美国的现状啊，我是刚来读的，但是我是一个体育学校的一个孩子，上了中学，上了高中，压力，课业的压力大，也没有办法，没有时间跟你说话，可能到那个地方。
嗯
哼。你怎么在信仰上影响他？因为我在国内我教过一段初学，
嗯，
我们上了高中的孩子根本就像当人了，天天不是作业就是补习班。就我们有一个孩子，从他初三开始考高中准备。他就几乎没有一点点睡不觉。
对，那
但那个孩子很好，那个孩子
所以聚会也不正常。
他不能来聚会。坚持祷告，他没有时间看圣经，但是这样一种情况，他能维持这个信仰不失掉，我们就很感恩。
你要看你的 priority， 父母。最重要的是父母。我告诉你，我的差会的父母，我们所有的宣教士的父母，我们的孩子都是没有补习的，什么都没有补习的。他们很注重的，美国学校很注重音乐或者是运动的哈，成绩只是三分之一而已哈。好，那我的孩子跟我们所有宣教士的孩子都是在那种你们说的放牛吃草的地方，但事实上不是放牛吃草。可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宣教士的孩子，我们都进入到你们想要去的名校的，也不是故意进去的。有好几个孩子是哈佛、Princeton、Yale 都要他的。我的女儿的最好的朋友，我们的 second daughter， 我不是我自己生的，我们 adopt 她啊，因为她的父母在另外一个国家。我的意思说，你让她有一个属灵上对的，你要把 priority 那个优先次序摆对了，孩子才会在各方面平衡发展。全部都是填鸭式的教育啊。
但现在就是你要面对的一个现状，尤其是他在学校。然后我的孩子现在上七年级，他这边有语言的问题，有语言的问题，而他的课程给他教的呢又肯定跟圣经不一样，进化论的问题，而且是从六年级、七年级就都已经进来了。
是，
那我们当然是因为我教过主学，我有预先给他讲，也给主学那边已经有讲过这些东西，进化论是怎么回事，但是这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他帮助。你这感觉就好像你能够让他坚持聚会，能够守住这个就不容易了。你现在讲的是你要训他，最后 target 让他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年轻人，可以去做工程。 这个好像差距非常。
我不是说你要放弃世上的一些基督徒，不止在世界上这些知识能力，好、也是要能够卓越才能跟你，不能只是，就是说哦，你只到一方面不知道。我基督徒更要在方面，可是你要，我要讲的是，我不知道你的解答，可是我把我的解答，我的小孩每次回来都要换，我们每两年就要回来一次，述职几个月，他也是要在你，我住过梁牧之家，他也是同样的学区啊，我的孩子从那一边的 curriculum 还要换到这边的 curriculum， 他也没有适应的问题啊，你懂我的意思啊？他还是各方面他的信仰生活，我跟黄牧师有一个信仰生活是你最重要的，你什么都可以拿 C， 我们甚至都跟我的，你什么都可以拿 C， 就是你的信仰要拿 A， 这是我对我们的孩子的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已经给他 priority， 可是我的孩子反而我们没有给他的一个压力上，他功课都很好啊。我女儿上大学第一次拿到一个 A minus， 打电话回来跟我说，妈妈那个 A 那个 minus 看起来很 annoying。我说 you have to let it go， OK， B is the best。 你要知道你要 set up priority for 你的小孩，而且不是每个小孩子，你很会念书的话你就不要说哦，你为什么不能像我这样，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能这样子去对待他。但是我看到的是我宣教工厂的这些孩子，我他们那个宣教士子弟的学校有500个人、哦、他们每一个人每一年毕业都有75个学生，一年级到12个，这几百个学生，你说什么样？从小我们没有补习班的，我的孩子真的没上过补习班，连补习班长怎么样都不知道。回去台湾要跟他等着跟他堂哥玩，他堂哥为什么下课都不回来？他伯母跟他说他去补习班，我儿子第一次回去说什么是补习班，还听不懂什么是补习班。不知道补习班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解释 tutorial center 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哦、所以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的孩子这些，而且不止我们的孩子，欧美德国也是竞争很厉害啊， Australia 也是啊，我们这些宣教士的孩子回去都在这个学业上都不会输给人的啊。但是他们在这个 perspective global perspective， 你他们一去公司 interview， 人家一听他开头讲话，主管一定会用他，因为他的很国际观，很国际观，很国际观，因为他就是不是闭锁在一个单文化里。你是新来，如果你没有你的翅膀没有往外收，你就活在一个单元的 monoculture 里面。你接受一个 monoculture 的价值观，跟接受一个 monoculture 的给你的压力，给你的孩子的压力，所以你就逼着自己，逼着你的孩子没有日子过，真的是啊。所以呀。Yeah，
刚才你说那个宣教工厂的话，像这些年轻人，如果是说刚才你提到说到德国去，然后去帮他们就是说补习英文怎么，就像
不是补习英文，去德国的话教他们数学，我们华人数学是很厉害的，教他们数学，他们去德国第一个他们要学德文，一个你学德文，我是建议学阿拉伯文，阿拉伯文可以 reach out 很多，因为不管他到哪里呀，学呀阿拉伯文。
像这个体系是我们是说，如果在宣教工厂的话，如果是像我们的教会这些年轻人，他们有这个意，就是说有这个意志的话，我们是怎么样鼓励他，然后去说走这方面的路？
他们现在你看到那个小孩的 picture， 所有年轻人都他们年轻人一大早起来就是在 check 他的 cell phone， 他一定知道。你除了祷告，你要做请这个做你这个青年事工的传道，要跟他们谈，要鼓励这些人要走出去，要鼓励父母暑假不要逼孩子去补习了哦。你其实最好的补习是怎么样？你这些一起加入的孩子，我的孩子他们为什么他们在竞争很好？我讲我的孩子，他们一样，他们是会的教不会的，功课也是这样，会的教不会的。我的儿子打 rugby team 啊，那个运动员啊，他整个 team 里面，他们 team 那个队长啊，打 sport 是脑袋一流，可是数学比较慢。我儿子可能跟另外一个，花礼拜六整个下午从一点吃完饭教他数学，教他到六点。而且那个孩子叫 Sam， 他说：“哦，你们教起来很容易，为什么你知道我这里不懂，老师都不知道我哪里不懂？”那当然，因为 他同辈团体，他知道吗？他们每天都生活，所以最好的是我们自己的教会成为一个 community， 这是我在工厂的经验。我们孩子没有补习老师，他最好的补习老师就是，因为我们教会里面一定有很多孩子特别聪明，你如果你的孩子特别聪明，你就不要让他变成一个很自私的人，只为自己，要去帮助别人啊。神给你的这个恩赐聪明，我的儿子就是可以帮助，跟另外一个孩子就可以帮助那一个数学比较慢的那个球员，就是一直这样子。他毕业的时候他数学成绩也很好啊，就是每个礼拜，这个礼拜堆了什么不会的，我每个礼拜都教你，你还不会吗？对不对？我觉得我们要把你确实说我们可能做不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太自我中心了，我没有办法改变每个人的自我中心，只有上帝可以，除非有人愿意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动员跟牺牲，我们说来组合这样，我们教会一定不可以再继续这样。嗯哼，还有没有？没有的话谢谢你们来，如果你们需要information， 需要我的代表信，你来这里，我要把这个送给你们，是一个。然后年轻人，给他们一点机会。如果你教会有年轻团道，这都是我们教会。
哦，要一个那个
代导卡。
有没有人有吗？有人要收我最近的代祷信？代祷信都写事工的进展，还有看神怎么样，你就留你的
email。
对，你收到吗？因为讲到 Carlos 那
都可以拿去，
都可以拿去，都可以拿去。代祷卡，哎，这里我觉得你拿一些代祷卡。
我刚刚给他拿了很多，那我再拿，
这个后面怎么样？会先讲一点吧。碰到困难，没有人，您继续。就像我知道这个宣教聚会不会有太多人，让我见到神。